在这救主降生的季节，在这里弟兄祝愿各位救主降生节平安喜乐蒙福。这是兄弟在美国的第42个耶诞节。那耶稣的诞生到底对我们有怎么样的这个启示呢？每一年我们都在12月来庆祝耶稣的救主的降生，但是这样一个救主降生的这个 holiday season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味呢？当然家里面大家都很兴奋的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去装饰我们的圣诞树，然后呢我们也去包装精美的礼物想给这个接受者一个意外的惊喜。你更可以跟你心爱的人一起呢来享受一个烛光晚餐有香槟有这个美食来庆祝救主的降生。以前我们教会呢还有报佳音报佳音就是说教会的诗班班员然后到每个家里面，然后在他门口唱圣诗来报这个大喜的这个信息，然后屋主呢就会邀请我们进屋子，然后他会准备很多可口的这个点心，然后让我们在边一起来去享受。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二章的8-2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先读一遍。好，请。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里干着恩赐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仙子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人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恩典，你在万事以前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一个救赎之恩，透过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在世有33年半的时间，他不但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一个大喜的信息，他给所有的人类都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他透过自己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以及未来他要再回到我们中间，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位救主就是我们所可以依赖的。我们也愿意在今天晚上我们再去来像玛利亚一样的反复思想，到底救主降生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也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承受这宝贵的恩典，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个救主降生的一种相关性，它这个是关乎什么万民的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等一下会看为什么这是关乎万民、关乎你、关乎我的，那为什么又称为叫大喜呢？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它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耶稣就是主基督。那耶稣跟基督到底在那个时候流行的希腊文以及 它最原始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我们来看救主降生，他到底的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荣耀要归于神，而平安和喜悦是归于谁？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又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子民，甚至是一个他所喜悦的子民呢？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去思考，为什么玛利亚要把天使所跟他讲的这些话把它存在心里？不但如此，他还反复的思想。那到底这样一个反复思想会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可以从这四点来去思考。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他说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 It's a good news of great joy which will be for all the people， 所以包括你和我都跟这个有关系。为什么是关乎万民的？如果你读过福音书，这四本福音书都讲到一个非常中心的这个主题，就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着呢，保罗在罗马书他又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世上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称义，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这里讲的是一种罪性。The nature of sin 是从亚当夏娃，因为他们悖逆神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去胜过这样一个罪性，只有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而且这种洗净呢，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一笔勾销，这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那到底救赎降生是关乎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来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1章，它1到3节，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呢用膏膏了我。他膏我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我传好信息给这些谦卑的人，然后呢，也要去医治这些伤心的人，差派我们去医治伤心人。”那你说我不是医生，我不是护士，我怎么来医治人呢？后面我们会有解释。好，所以呢，要报告被掳的呢得释放，被囚的呢可以出监牢，也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而且去安慰这一切悲哀的人。不但如此，他还赐华冠给那些在锡安这些悲哀的人，让他们来代替灰尘。他也赐给我们有喜乐油来代替悲哀，更给我们赞美衣来去代替忧伤之灵，所以让我们可以被称为公义树，而且我们每一棵树都是耶和华所栽的，目的是什么？让神得荣耀。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被称为米赛亚的一个诗篇，所以在这里呢，他每一句话都是不但预言，也有一个启示，更有一个医治的一个疗效。所以这世上充满了很多的伤心的人，有些人被捆绑，被罪捆绑，被情欲捆绑，被这些权力捆绑，所以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解脱这些捆绑呢？也有很多人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忧伤，非常的伤痛。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21世纪，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生活品质上改善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科技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便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更多人犯上了忧郁症。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所发明的这些好的东西，反而却庸人自扰，反而却杞人忧天，反而却去烦恼一些不该烦恼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呢？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位弥赛亚带给我们好消息，因为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他说为我们生的救主将耶稣，就是主基督。好，这个很有意思，他这里讲说他是一个救主，一个 Savior， 然后他是一个 Christ the Lord。 什么叫主？主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他的仆人，仆人对主人呢只有顺服，只有听命，不能去违背，也不能去抵挡。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的主仆的关系。所以在马太福音啊第一章他这么说，他为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稣，那他要把我们来从罪里拯救出来。这些事的成就就是要应用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我们刚刚诗班唱了非常美的诗歌，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阿们。今天神跟我们同在吗？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呢，我们这个圣善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基督，所以这样一个应许，这样一个宝贝在我们这样一个瓦器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不但带来我们人类的新希望，给我们每一个罪人有一个救赎，更重要的点就是他恢复了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跟神的一个关系。其实说白了，基督教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要跟他有一个bonding，有一个连接。当我们连接到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取他一切的丰富，包括他的智慧、他的力量、他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但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跟神是不是真的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以赛亚书呢，我刚刚讲过了，这是一个弥赛亚诗篇，所以这里有很多不但是预言，也是看到这些预言一个一个都在我们眼前来实现的。好，我们先来看以马内利为什么叫神的同在。好，所以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里说，主要给我们一个兆头，然后呢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2000多年前啊，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他的降生本身就是一个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神跟我们永远同在。好，他必须拯救我们，只要是他所喜悦的人他都拯救，只要是属于他的人他都一一的来拣选。所以在今天21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都经历到伤痛、破碎和很多的需要，而我们呢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去带着神的爱去陪伴他们，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神的信实、同在和拯救。这就是我们在救主降生节我们应该思考、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在第9章以赛亚书6到7节这里讲到了这位救主是什么样的救主呢？他叫做和平之君。所以在第9章6到7节这里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完全的人，他更是完全的神，因为他这样一个神人两性，他才能够救我们每一个人。然后他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复数，他有5层的意义。什么意义呢？他是 The Wonderful, The Counselor, The Mighty God, The Everlasting Father, and the Prince of Peace。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可以想，当你读这个5个词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强大，他是多么的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来完全的接受他。因为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他以公平公义让这样一个国呢能够坚定稳固，然后一直到永远。所以神是用一个永远的国度来去统管万有、治理全地，甚至到这个世界毁灭了以后他仍然坐得为王，甚至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得为王。阿们。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吗？好，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意思。好，耶稣基督2个字本身是一个希腊文，耶稣是他的名，基督呢是他的 title, 是他的头衔。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耶稣叫做 Joshua, 就是耶稣亚。耶稣亚意思就是这个救主，就从水中救上来这个救主。那基督呢，他在希伯来文的原来意思叫做弥赛亚， 弥赛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受膏者。从古时呢，只有三种人有资格接受受膏，那就是君王、先知和祭司。而唯一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同时具备了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啊。然后只要我们相信约翰福音的一节，就是20章30节啊，这里就看到了一个真理，也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你怎么样信他呢？你只要信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啊，他是这位弥赛亚，那他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那我要再问了，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等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这就叫永生吗？到底永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永恒的生命？因为自古到今，一个人类最难最难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死亡。那问题在这儿，那人是不是一死百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就什么都不需要这个担心了？但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是什么？是神所造的。如果你看创世纪1章2章，他这里他用尘土造人，然后他在我们鼻口吹孔气，我们就变成什么 living soul， 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说我们跟神原来是有相通的灵的。所以既然我们不是一死百了，我们还有一个灵魂，那请问到底灵魂去哪了？好，所以耶稣呢就把这样一个解释，这样一个盼望啊，带到了世上。所以在2000多年前他的降生，不但让我们明白这位弥赛亚为什么要来，然后他怎么样把天国带到我们中间，他甚至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天国的道理。阿们。怎么样进天国？我们很感谢神，上礼拜我们有9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基督，但是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跟主耶稣同死同埋同活，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当然我们教会给他的一个受洗证，给他一个很精美的圣经，希望他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一位都为他们这9位祷告。祷告什么呢？让他们可以透过他们所接受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去从圣经里面来证明他们的信仰，从圣经里面来加增我们的信念，和去了解到底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在哪，怎么样去得取。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告诉我们的。好，第三个我们来看救主降生的经义是什么。他这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另外有古卷说是喜悦呢也归于神，所以从这样一个总结你可以看到，神他所给的平安和喜悦是给谁呢？是给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成为神一个喜悦的子民呢？我们怎么样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啊，这个就是在这里。所以他这里说荣耀归于神，神为什么要造人？神造人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他说平安跟喜悦要归于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的定位和我们的价值观。神造人有两个终极目的，第一个我们要去 glorify God， 就是要去荣耀神。第二个呢我们要去 enjoy God， 就是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因为神是个灵，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但神怜悯我们，就把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发表了。所以你有了儿子就有了一切，只要你接受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把这一切的丰盛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智慧啊、源头啊、力量都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享受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把神当得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握住我们一个人生的定位和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每天都非常的忙碌，特别我们在硅谷这1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增加了将近50万的工作机会啊，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精英，还有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来的，好，都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了。好，所以这大片的合场是我们要去争取的。那 到底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为什么要在硅谷这边打拼。我们也知道现在不管你做任何的高科技，任何的生物科技都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我们是三四十年前来自，好像比较运气好一点，但现在的上班几乎每个人都说，哎呀好忙啊，好累啊。所以真的今天我们去看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下代，绝对不会好过，比我们好过。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忙碌，到底为什么要去那么辛苦，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真正能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去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有形有体的丰盛。好，第二呢，我们就可以透过神的同在，然后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好，也能够蒙福。小龙这个字大家都很熟悉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它也很丰富，至少有四层的意思啊。第一个讲到 peace， 一个平安；第二个讲的是 completeness， 就是一个完全；第三个呢讲到 prosperity， 就是一个繁荣；第四个呢是 welfare， 是一个幸福。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见面都讲什么？你吃过饭没有？但是这个犹太人他们一见面，他们讲的小龙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小龙比我们吃饱了没有更重要。请问，今天我们心里有平安吗？感谢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这样定义一个平安。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各种的苦难、各种的不幸、各种我们不能够预知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主，我们就足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胜了世界，意思就是说这世界呢是撒旦掌权的，虽然有邪灵啊，有撒旦在我们旁边想要引诱我们再去犯罪，但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内住的圣灵来胜过这一切，因为我里面的比他们大。阿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就会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他所喜悦的子民。平安呢不是一个风平浪静，而是虽然你处在惊涛骇浪中，你仍然可以淡定。平安也不是说我们怕事儿啊就退避三舍，而是我们在疾风骤雨中，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来坦然。平安也不是让我们远离这个动荡不安的场所，而是我们虽然在流浪漂泊中，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平安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一种担当。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个平安，让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的靠主得胜的生活呢？怎么样来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这个重点呢就在这儿。好，第四个我们来看救主降生好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十五节到二十节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三种的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众天使他们完成了宣告这个使命呢，怎么样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因为他们本来是从天上降来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牧羊人好，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往伯利恒去来传开这些天使所来预告他们的事。接着呢，他们又看到了所发生的事完完全全就是按照什么天使所说的发生了好，就把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 praise the Lord。 然后我们再看玛利亚，玛利亚呢她说什么，她说她把这一切的事呢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当然很多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也很难去接受，为什么没有怀孕就能够生子呢？这是一个奥秘，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奥秘，也就是说神愿意他可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解解这个谜题。譬如说在三十年前他让我们去研发，晓得我们人体的构造里有一个叫 DNA 好，然后呢用这种遗传的这些工程来去了解我们的结构是什么好，然后按照 AGCT 的排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排列，这是很奇妙的事，每一个人呢都不一样，按照这个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有个亲子鉴定。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只能学所罗门王的拿过来杀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神 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神，所以他愿意，他乐意，他就给我们这些有限的智慧，让我们去研发，让我们去理解，让我们去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是我们还没达到那个位置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属神的奥秘，我们就要去接受这些事实。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但我们因为这些使徒的记载，我们相信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所以他把这一些事呢，就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所以玛利亚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当天使宣告这样一个耶稣降生的信息呢，他讲了两句话，还记得他讲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阿们。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对于永生盼望的一个奥秘。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尊主为大？心里有神，目中就有人。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处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跟人呢都会看得顺眼一点。你们这种经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会看到旁边有一些你觉得不怎么可爱的人都非常可爱，因为你想到了他的灵魂，你要去救他的灵魂，让你有一个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一种渴慕。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感谢主，今年十月呢，跟 Joyce 我们有机会呢，到了巴塞罗那去看一个叫 Sagrada Familia， 就是一个圣家堂。去过人举手。好，希望你们下次安排假期的时候去看看，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他现在还在建造啊。它有三个面啊，第一个面呢叫诞生面，就是来描述耶稣诞生，从圣经里面所发生的每件事情，它用雕刻的方式把它雕出来。然后呢，第二个面叫受难面啊，就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来替死，怎么样来升天啊，那边所在建造的，目前呢还在建造。第三面呢还没开始，叫做荣耀面啊，所以这就是圣家堂的一个建造。他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叫高地啊，他所设计的。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家、雕刻家在继续着他的一个工作。好，这就是诞生面的一个前景，就从前面这样看过去，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雕刻都代表了一个圣经的故事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好，第一个我们看最上面，这就是天使的宣告啊，看到一个天使啊这样宣告，向着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好，玛利亚就低头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众天使呢和天兵就唱赞美诗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乐器啊，很多的诗班，包括大人小孩都有啊，在这边唱赞美诗。然后在左手边呢，下边我们就看到有三博士在这边献礼物给这个救主降生。在右边呢啊，就有这些牧羊人在这边谈论啊所发生的事，居然跟天使所讲的一模一样啊，他们就非常的惊奇，然后去把这个事情传开了。在最下面呢啊，这就是主人翁了啊，就是圣家堂的主人翁，就是约瑟、玛利亚和耶稣。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些天使啊，还有三博士，还有这些牧羊人，他们所看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天使宣告以后呢，他怎么讲呢？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因为主和你同在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多蒙福的一个女子，她得到天使的问安，然后也看到了主跟她同在的一个美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众天使和天兵呢，在这里唱赞美诗。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去想象，闭着眼睛去想象啊，这么多的乐器，这么多的人，包括大人小孩，一起来唱赞美，去歌颂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三博士啊，他说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啊，看见了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拜他这个小孩子，然后他们带了一些宝盒礼物，包括了有黄金、乳香、没药啊，来献给这个孩子。 然后这些牧羊人说什么呢？他们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一切呢，就像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来赞美他。我们也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我们看到这地上躺了很多的婴孩的尸体，也就是希律王他怕他的 王国王位、被人家占了，所以他心生惧怕了，他就去杀害这所有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造成这样一个悲剧。好，我们再看这个圣家堂的里头，它是蛮高的，有75米之高，里面呢有56根的支柱，而且这支支柱呢很特别，就是它往上矗立的，然后到了顶呢它就岔开啊，变成3根，然后去支撑的这个圆顶，这个设计是非常特别。如果你了解一下高地的设计，它是一反常态的。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它所表现的就是跟你不是一般看到的东西。好，然后呢，高地它对于色彩它有一种幻想，所以呢，它就把这种设计呢，把它用冷色跟暖色来象征什么？象征一个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好，所以透过这些 stained glass 的这些五彩的玻璃呢，就映出来这些光影。譬如说，在东南方啊，就看到有一种冷色啊，你可以看到是以蓝色为底的；而在西北方呢，就看到有一个红的啊、黄的这种暖色啊，呈现在这儿。然后东南方呢，也有一个雕像啊，就是约瑟的雕像；而在西北方呢，它有的是玛利亚的雕像。而正前方呢，就是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一个雕像，所以圣家堂啊 ，Sagrada Familia 就是圣家堂，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是正现在仍然在这个建造的，叫做受难面啊，所以受难面讲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故事。这个圣家堂呢啊，它是从1883开始来去建造的。到现在还在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造完呢？要等到2026，相信我们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它的完成。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创作啊，所以这样一个设计。好，所以高地他有这样一个comment 一个解说，他说他设计的这个非凡的一个作品圣家堂呢，它是通过了一种具有建设性，而且甚至是早于其时代的一种语言来去传达一种基督教信仰的一种信息的实质，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一个创作。好，高地他自己说，我们必须要始终保留的呢是这个作品的一个 spirit 一个灵气。那到于它的价值在什么呢？这必须要取决于后代们怎么样传承。以及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些我们所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连在一块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每天我们都活在那里面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透过高地的这样一个创作，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意义。很感谢神啊！上两个礼拜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叫 True Life in the Dark 黑暗中的真光，这是中华基督教崇拜音乐学院，他每年啊都会透过这个来唱一些圣诞音乐的崇拜。感谢主，我们教会呢有大概7-8位吧啊去参加这个唱诗，然后去捧场的人更多。好，所以那天呢我们就是大家有照一个合照啊，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有很多不同性质的团契啊。在左上角呢，这是我们的爱家团契；在右上角呢，今年它有一个突破。这里呢 ，TNT 团契他们有一个100人的火锅大餐。你有没有看过100个人在一起吃火锅的样子？所以那一天呢，就是 TNT 一个火锅大餐。底下呢是人最多的，这就是这个零星团契啊。这是我们在感恩节的一个聚会，很多时候我们就透过我们在肢体这种互动，让我们去传达一个信息，也就是这个美好的一个大喜的信息。好，上礼拜呢，我们也感谢神，有9位肢体来信主，我们也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真的透过他们所学所知的 来去确定他们的信仰，让他们一生就走在这样一个正路上。好，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见证。好，今年二月呢，我们去拜访了一对老同学。好，他们是三十几年我们认识的啊，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一个中国的媳妇儿。然后呢，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是在南加的一个叫 Seal Beach， 这个地方呢是专门给这些退休的传道人还有宣教士所住的一个地方啊，非常美，就靠近那个圣皮佐那个海滩旁边。为什么我要讲他们两个的故事呢？他们在1991年到2015年有23年的时间在哈萨克干什么呢？翻译圣经。他是一个美兰浸信会的宣教士，好，他在那边透过23年，妻家带小的一起到那边啊，一家五口在那边待了23年，来去把这个哈萨克文的圣经把它翻出来。好，这是2009年他们全家在那边的合照。这个是今年他们全家的合照，你们看到什么地方不同了？他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而且还有两个可爱的外孙。他的儿子呢，今年也大学毕业了啊。所以这个图就让我想到了圣经一句话，什么话呢？马太福音6:33，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说：“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许。我们从这个见证看到了这个应许的实现。阿门。哈萨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去。我记得他们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刚刚到的时候呢，有一次被那个匪徒抢劫了，然后他们就报警，就报警的结果呢，警察过来再抢一次。啊，你们家还有匪徒要的东西？那我再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他们又抢了一次，是这样的一种国家。我们要去以前先要问自己，到底老命能不能保回来？但是呢，他们不畏艰辛，哈。不畏困难，他们勇往直前，为主的缘故。所以在这岁末年终的这个季节呢，也让我们大家都来思考一下，道理救主降生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要思考主耶稣他将永远活在你我的心里，阿们。第二个，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什么叫爱到底？到就是因为他在克西马林园的祷告这么讲，啊，他说：“求你撤掉这个苦杯，但求你的意思成全，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这是一种顺服的一个心意。所以，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他为我们每个人上了十字架。那我们接受这个爱，我们要怎么去发扬光大？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呢？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我永远相信每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愿景，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走到什么样一个地步。我们在2020年来到之前，我们在未来这一年我们有什么规划？我们甚至在5年甚至10年我们有怎么样的规划？我绝对相信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阿们。但您要去找到底神在你身上带领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什么。也许我们两个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但是我绝对相信神已经为你设立了一个美好的路。你只要亲近神，神就会对你说，这是条正路，你要走在上面，阿们。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家里都喜欢做一件事，叫做yearly resolution， 就是年度的一个决议计划。我们要不要在2020年来到之前，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明年。我们不管明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怎么样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相信 He's in total control， 他是掌管 全能的神，所以一切的事都在他掌管之中。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顺服的心来去规划我们的人生，不管是明年，不管是未来的3年、5年、10年，我们要往哪儿走，让我们把这样一个规划放在神的手里，好吗？让我们带着孩子们，甚至你的孙儿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规划， 好，愿一切的荣耀可以归给在宝座的羔羊。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救主耶稣的降生，让我们人类有了一个活泼的永生的盼望，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流的宝血，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也透过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能够活出基督，也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承受平安喜乐，也能够蒙福，帮助我们。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也相信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的应许，你和你一家都当信主，都必得救，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透过我们的见证来去吸引我们家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归主的这些亲人朋友们，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这样一个上好的福分，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个家庭。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